好，那么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如果你说一个人是异端，或者说一个人是假先知，可能会听起来有点不对，可能会有点不对劲呢。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有点严格，或者有点过了。其实听异端这个词，可能很多人觉得它还是里边有点骄傲。为什么？因为你称认为异端的时候，你在自称为守真理的人，并在斥责人家是不守真理的。你在说你对了，并说别人错了。所以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听这样的词异端，或者称别的自称为基督的人为异端，他会很不舒服，他会觉得可能这样做是不合适，或者违背圣经关于我们信徒和睦的原则。好，这个也是可能在我们这个时候了，就是会有很多关于真理的不同看法吧。但是我们说异端，我们也在承认什么？我们在承认有对与错，有天主的教训和非天主的教训。好，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其实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强调圣经关于爱的原则，并忽略圣经关于真理的原则。但是我们发现如此像约翰二书如此清楚的这样的警告关于假先知，我们会忽略到。虽然它是建立在什么，如果我们看它的相效文，它是建立在于爱天主的心，爱的基础，但是我们还会忽略到这种比较严格的命令。比如说如果我们再读一下十一节，他说有的人我们不应该请他到我们家里来，也不应该问安。哇，你听到这个，你又觉得这个是耶稣吗？这是耶稣的教训吗？我们脑子中的耶稣是一个永不生气的不会这个说人的责备人的这种耶稣。但这个耶稣其实和福音书的耶稣也是不一样的。他已有两次清洁圣殿，两次在3年之内，到了耶路撒冷，看见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自己忍受不了，把在圣殿里的人都怎么样赶出去，说我不容我父亲的剑成为贼窝了。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现在时代的人对于耶稣的偏见还是比较蛮大的。关于约翰二书这种教训，也是恐怕不理解、不明白的。我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啊。”我们经常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不对？然后呢？你收你的是没问题，我收我的是没问题。我们俩因为是我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它不冲突啊。但是这个是错的。我让你考虑一个问题：天主是存在的。我们在这里，我看大家应该都是相信天主存在。但你相信不相信，不等于他，你不能以不相信。是他不存在，好，因为他不是靠着我们相信存在的，但是他的存在说明什么？他说明我们拿的这本书不是人的想法，不是人的意见，而是谁？而是天主的话语，是宇宙永恒至高创造者的言语。那么它也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好，我们唯一的标准。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应该如何衡量某个事情，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什么圣经是我们最大的标准啊，那这个可以没问题，如果是，但是实际上它应该作为我们唯一的标准它应没有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没有一件事情与圣经有冲突的。但是在我们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天主对我们关于真理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不是说我们对真理不漠不关心，意思是我们遇到错误的 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说无所谓了，没有没有。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7:17他这样说，你用你的，他说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说真理的时候，我们以耶稣这样的定义，你的道就是真理，他所告诉我们，我们以天主的真理判断万事，他的意思是什么？以天主的道理，以他的话语，就特别重要，特别重要。那这样我们看，比如说家教师异端这个词，实际上他为什么要会存在？因为天主的话是存在的，天主的标准是存在的，背逆天主道理的人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遇到像约翰二书这里所提到的人，这个特别重要。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关于真理与迷惑者这样的，迷惑别人的这种那个一个主题。好，我们先从7节开始。我们先从这个7节开始，我们学的主题呢，从7节我们可以看到迷惑者的他的这个定义，他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先从7节，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不认耶稣基督成肉身，人身讲圣，他说这就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好，首先我要你注意前两个字，因为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有真理与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咱们看一下第6节，我们若照着主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命令，因为世上，看见了这个关系了没？他在这里在表达什么？他刚说我们要行主的命令，我们在主的命，照着主的命令行，是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所以他是警告我们遵天主的命令。因为有迷惑者，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圣经之中，我们发现，我们说尊天主道理，或者说对天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我们的爱心，我们对天主的爱心，我们对别人的爱心，也是分不开的。我请大家翻一下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3章。约翰一书3章，好，我们看一下23节，他说我们应当信奉天主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吩咐我们的彼此相爱，这就是他的命令。你知道吗？彼此相爱是什么？它是命令。这个就是这个6节所说的，我们若照着主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不仅仅啊，我们说天主的真理生爱，我们上周学的，对不对？这个命令不仅仅是爱人的命令，但是我们知道遵天主的命令意味着啊，我们是爱天主，也会导致我们怎么样爱人。对吧？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他说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会有许多假教师出来迷惑人的。但我你看他们的来源，迷惑者的来源是哪儿的，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你注意两个字，出来。如果他说世上必有许多迷惑者，就不用考虑。但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这个好还挺有意思。好，翻到约翰一书，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看四章吧。四章一节说什么？这个也有出来这个字。第四章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实验那灵是出于天主，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说什么？出来了。出来了，又来出来这句话。那约翰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从哪里出来？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了。大家看到二章，翻二章。二章的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他这里说他们从什么？我们中间出去。因为原不属于我们的，他们若是属于我们的，必不离开我们。他们出去正是要显明不都是属我们的。那这个我们在这里是指着什么呢？他在这里是指着信主的群体。很有意思，迷惑人的是出于信群体出来的，他们是在这里接触到圣经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是从我们出来的，那他们不，这个假先知和迷惑人的不是外在迷惑人的，他自称为什么？他自称为以懂圣经的人。那他是以什么来欺骗人吗？不就是用这个圣经的道理，或者是与圣经有关的道理来欺骗人？他们是从我们出来的。你发现现在也是。好，邪教是怎么来的？你学习邪教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从正统的基督教蹦出来一个东西。好。大家应该听说过，比如说安息日会。好，安息日会它那个邪教是从原来有一个好像在浸信教会的一个执事啊出来开的一个邪教。好，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邪教都是有这样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假先知要从你们中间出来。好啊，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发现他用的词，他怎么表达这个假先知、假教师？在第七节他说迷惑人。那迷惑是啥？迷惑以为着他是有欺骗的意思在里面，他们是世人迷惑了。这个不是一个我是撒旦，我属于撒旦，我是来告诉你如何不遵守圣经，你来听我吧。他不是这样做的。好，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不会说我是假先知王先生，我来给你们讲讲圣经。好，他不会这样来做，他是迷惑人的。这个以为着他们是藏在基督徒群体里边，而且我们除非能判断他们的教义，我们是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那除非我们对圣经天主的真理是了解的。我要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服侍也是很像的？耶稣基督他有一个门徒叫犹大嘛，犹大出卖了耶稣，他是假信徒，他也是敌基督。好，但是在门徒中间他算是名声比较好的。 你学习犹大，你发现他是拿钱囊的，这说明什么？大家信任他。不但如此，耶稣最后晚餐，他说我把这个饼蘸了给谁吃，谁就是要出卖我的人。耶稣把饼蘸了给犹大，犹大就出去，然后门徒说，那到底谁要出卖你？那这个说明什么？他们不信。耶稣说这个人要出卖我，门徒在说不是他，肯定不是他，还有谁？你是指的谁呀、啊、耶稣？那就说明从外面看来，犹大不是那么坏啊，犹大没长尾巴，不是红色的，没有脚了，对不对？大家是信任他的。而且他用的方法，比如说在福音书我们看见，他开口说话的时候，虽然每一次都是反对天主的，但是他的借口，他说话的依据都是很善良的。比如玛利亚洗耶稣脚的时候，他打开了这个香膏，香膏一看就是贵的，然后门徒就稍微有点接受不了，犹大说这个不应该，这个钱不应该拿来供给，不应该是这施舍给穷人吗？那听起来这个很好，对不对？听起来非常棒，大家可能说哦，这个棒，这个好，这个犹大真属灵。其实玛利亚不如犹大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迷惑者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靠着血气判断它是假的，你只能靠着什么？只能靠这个标准。真与假在于这个标准，不在于你对你。我觉得他的人很好啊，哎，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交流没问题。真假在于什么？他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就像犹大最后他显出了他对基督的看法，一下子我们明白他犹大是谁，对吧？好，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你看一下二章十八节，在这里他说，那第十八节啊，他说小子呀，如今是什么时候？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低基督出来，现在已经有许多低基督了，由此我们晓得入境是末世了。他说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末世。那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从圣经来定义末世，实际上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在圣经中叫末世。那经常我们在圣经中它有很多关于末世的形容，一个特征是什么？假先知会很多，假先知会很多。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翻到铁摩太前书，我们看一下，四章，铁摩太前书，好，铁摩太前书第四章，你看一下一到三节，圣经明说，在末世必有人怎么样？丢弃神道。他说末世有个特征，什么特征？他要丢弃神道。但是他后面也继续说，听从引诱人的邪魔、邪鬼和鬼魔的道理。所以他听从的是谁的道理？是天主的道理吗？没有，他是撒旦的道理。后面他就形容他们，你看二三节，他们是假冒伪善，说谎话的，良心丧尽啊，他们禁止嫁娶，不吃荤，他说不知荤物，乃是天主造的。他们说要信主明白真理的人感谢这吃，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奇怪的道理，与圣经不符的啊，与圣经不符的。再看到铁摩太后书四章二到四节，铁摩太书那叫后书， 我发现在这个晚一点的这个使徒信啊，总会有这个主题在里边。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包括他们成为假先知迷惑人的败坏教会的过程是渐渐的一个过程。帖摩太后书四章二到四节他说应当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说总要专心尽力用长长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十三节说什么？因为将来人必怎么样？言问正道，爱听什么？顺耳的言语，忍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好，这个师傅是什么？这个师傅是他前面所提到的爱讲顺耳言语的师傅，意思是能告诉他愿意听的，或者说能够满足情欲的这些道理，但是与天主没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之中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而且我们可以从保罗也好，我们从使徒约翰也好，我们从所有新约使徒的这个作者他们的书信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题，到了末日很多假的要出来，而且这个假在哪里？他们不遵守基督的道理，他们不遵守天主的教训，而要做什么？自己立很多能给他们讲好听的道理，好听的道理。那我问你，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他讲的是什么？我不管圣经怎么说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们都接受的道理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我们虽然知道保罗在当时他有一点这个说的东西有一点那个什么不好听了，所以我们到现在呢，我怎么办？我替保罗说话，我要告诉圣灵，圣灵你漠视你话语，你不够清楚了，进了一些错误，所以我现在要给你过滤一下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就不需要遵守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算。这些都是假师傅。如果你说的与天主是反对的，逆着来的，然后等你意识到圣经是这么说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圣经错了，我对了，你是假的。好，你是假先知。为什么？因为假先知只有一个特征，他讲的不是天主的道理，他讲的与天主道理是不符。那这个并不是说一个牧师他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者在自己懒惰的情况下会讲一个他没学习透的问题，然后有一些意见不对的出来的啊，这个会存在的。但是当一个人拿出圣经说，牧师啊，我觉得这儿不对了，然后那个牧师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保罗这里的意思啊不太适合我们这个社会了，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解释可能比较大家比较能接受，你说的那个太极端了，你知道这个人已经废了，他已经废了。为什么？他已经上当了，上了，已经魔鬼已经完全夺了他的心意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因为在第七节我们主题经文中，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人出来，你注意他有一个形容词许多，这意味着他要这个贵妇和他儿女服侍主的这个家庭，他们接待的人中可能要很多的这样的人，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没有说一两个，他没有说可能你会遇到，他说必有许多，必有许多。其实我们学习基督教历史，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从耶稣升天之后，基督教历史所谓的社会学家的基督教历史基本上他学的是异端啊，然后忽略了传统信仰，导致你要真正的去学这个天主道理，你得去学异教史 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天主的道理 在他们、假先知口中都叫异教了、它不是最主流的、它不是、传播最、流行的、他们经常因为他们所信的被杀受逼迫。好，所以在这里说必有许多假先知。那这个迷惑者的信仰是什么？咱们看一下第七节后半部分，他说不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讲、成人身降生，这就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那耶稣基督的身份特别的关键，为什么关键呢？因为你对天主耶稣基督身份的看法会决定你上天堂或下地狱，特别重要。如果你读圣经这个教会书信中，你会发现在使徒时代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他对于已经离开正确的福音和基督的道理。我们可以在加勒太加勒太书看到，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看到，我们可以在那个帖摩太前后书看到很多这种事情。他说你们怎么这么快离开正确的道理。好，那为什么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学习当时耶稣关于耶稣身份，第一个反对耶稣的和耶稣道理的是谁？是犹太人。他们否认的是什么？他们否认基督成肉身降生。他们说什么？弥西亚还没有来。那他否定是什么？他否定的是天主应许。没有一次在圣经中他们会说没有基督。你意识到这个事实了吗？他没有说没有基督，他只是说基督没有降肉身诞生。他否定是什么？救主没成肉身，没来。但是到了这个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大概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发现有出来一个派别，不是犹太人，是受希腊这个影响。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很好听，他说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很相信的，但是我们不觉得他成肉身。你说什么意思？他们觉得基督没来到是什么？没有没有，他不会这么直接。他这样说，他们会说无限的能变成有限的吗？他们说天主的道能够受到肉体的限制吗？然后在你否定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弟兄，我对天主的看法太高了，我觉得天主不可能受到这种肉体的限制。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属肉体的事情都是恶的，都是血的，因此我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成了人身降生受肉体的辖制，我不能接受这个道理。然后人想，哎，其实他好像说的有点道理。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其实你说白了，他们否定耶稣成人身降生，这是我们在新约当中经常出到这个提到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异端。好，但是他的道理和反对耶稣基督的那些犹太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基督没来到世上。好，只不过他换了一个方式来，这个包装换了，内容是一样的。其实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他虚己，有奴仆的样式，性状为世人，即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死在十字架呀，也是顺服的。你说这个道理有那么的重要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约翰一书也可以看到，圣经说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成肉身，你是敌基督的。 你说为什么重要？我要你考虑几件事情，也许能帮你明白他这里表达的意思，为什么又那么重要。救主成肉身的是圣经非常基本的道理。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否认基督成肉身，那我们就使他的救赎和赎罪的祭物成为无效了，因为这是他的痛苦成为一种虚构，而他死亡则成为一种幻觉，他不是真实的。天主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演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肉身。很多人会觉得有两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他可能食用了耶稣这个身体，这个人啊，进入了到他的身体，食用了他一段时间。另外一种解释可能就是说，哦，他只是一个形象，像个天使一样，他有一个外在的形象，别人可以看得见的，但不真实肉体。但我们发现这样的话，耶稣赎罪和救赎都是无效了，因为圣经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罪怎样被赦免，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如果不流血，能赦免罪吗？不能，不能。但是第二，这种道理夺去基督中保的身份。天主与人的中保必须与天主和人接触。耶稣基督以他的肉身与我们人类接触，这个特别重要。但如果他的人性只是表面上的，只是一个形状，他与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也不能称为天与人之间的中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这个证明这事实。帖摩太前书二章，你看一下第五节，他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你注意他说后面说什么？就是将是伟人的基督耶稣。那这里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用耶稣，或者不用基督，而说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性的一个表达，天主称肉身，耶稣是谁？他的人性呢？特别重要，中保就没了。但是我们发现，也剥夺他的榜样的所有的力量和实际的作用。如果他没有成肉身，我们学习耶稣吗？咋学习啊？如果我们的主没有成人身，做了人，他的生活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去效法他的任何的事情。你看一下格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格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他说他，这是耶稣，虽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靠着天主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为他的门徒也是软弱的，靠天主在你们中间所现的大能，也必与基督同活。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肉身复活，我们怎么有盼望有肉身复活？如果他不软弱而从死里复活，我们作为软弱的人如何从死里复活？我们发现他一切所做的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很重要的道理，但我发现第四，他也消除，他对我们的同情就不存在。如果基督耶稣没有成为人，无论他对我们有多少感情， 他都无法与我们同情。希伯来书四章15节，你说这个重要吗？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他也曾注视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他与我们同情，他与我们同情。这以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所求的天主不是不懂不了解，他深懂深了解。没有一个我遇到的情况，肉体上的、感情上的、情绪上的，他是不知道的。”他知道，所以我可以有信心说，我求他，他与我同行，他与我同情。为什么？因为他承受神，他承受神。如果基督没有成为真正的人，那个分割天主与人的鸿沟还没有被跨越过，天主是遥远的，不可亲近。但是因为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成为人，这之前与我们够不着、摸不着、看不着、离我们很远的天主，因为耶稣承受神就与我们见了，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接近他了。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21节。约翰觉得这个事情重要，他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强调。二章的，你看一下21节，21节，他说：“有些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真理，也知道一切虚谎不是从真理出来的。”这个特别重要。真正的信仰是从什么东西出来的？它是真理出来的。这些什么？这些虚谎不是从真理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他直趋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明白的、他们所用的这种机器，可能是人类哲学的问题，可能是自己文化的因素，可能是这个各种各样在圣经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说，一切从真理之外出来的都是什么？虚谎的。一切都是虚谎的，不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怎么出来的？我们信仰应该是怎么来的？应该是从这本书出来的。如果你信仰不是从这本书出来的，你信仰是假的，它是假的。特别清楚了。请大家翻到诗篇119篇，这是大卫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像这样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大卫说的这句话应该作为我们的心啊，我们应该能够清醒的说这样的话。诗篇119篇，看一下28节，他向天主说：“你一切的命令，我都以为什么？128节，我都以为正直。119篇128节，奸诈的道，我都怎么样？憎恶。”他说：“我心中明白一个事实，你的话语、你的命令、你的吩咐都是对的，别的它叫什么？奸诈的道。我虽然不信，但是我也明白为什么别人会信啊，我也很同情啊，他也有他的道理。”没有，他说我都憎恶，我都憎恶。我们遇到，我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要厌恶人， 但是我们应该对那个道理是一点都不客气了。我们应该不没有一点客气了。如果一个人说一个反对圣经的话，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拿出他的圣经说，对，我认为基督徒应该这样做，但是他这样的教训是与天主逆着来的，我们不应该客气，我们应该厌恶那个道理，因为不是出于圣经的，不是天主的，他是他自己。但我要你看七节最后了，这个约翰二书七节最后一部分，他说这些是迷惑的，是敌基督的。注意这个的字，白晓得，白晓得重要吗？挺重要的，因为他这里在给我们表达什么？他在给我们表达这是一个类型，这样的人，他不是说某一个迷惑的。某一个，他说这一类是迷惑的，这一类是敌基督的。我们一般会把人分成两种，信就是我们可以说信仰者，我们说信徒和非信徒，对吧？但是这个意思是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反正统信仰者。那他们的结局和非信徒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与非信徒不一样在于他们是陷害基督徒的，是真正的，是这个真正信徒，他们想把真正信徒陷入于错谬的道理中。请大家翻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迷惑者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结局他说得很清楚，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他说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他说要四传陷害人的异端，他说不认赎他们的主，自取俗俗的什么沉沦。好，他们结局是什么？沉沦啊，沉沦的结局。所以他们与非信徒的结局是一样的。其实说白了，他是非信徒，他是非信徒，但是他比非信徒还恶。恶在哪里？他冒着天主的名陷害没有判断的信徒，那这个就是比较可恶的，这是比较可恶的啊，一个人对天主稍微有一点信心，然后他就过来开始传播他的错谬。所以我们发现天主包括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三书，他对他们是不客气的，说他们，他有没有说我们非信徒不应该亲到家里？他有没有说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应该问他安？没有。但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请到家里，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问他。那你觉得天主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啊，我们应该能看出来，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好，我们看八九节吧，咱们还有一些时间，八九节简单把八九节写完了，我们十到十三节留到下一周吧。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们，我们该对这个错误的态度啊，错误教育的态度是什么？八戒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应当什么？谨慎，是我们不知失掉勤劳所得的可蒙满足的赏赐。好，这个有一点意思，我估计赫本在这里不会说我们，他可能应该会说你们吧。啊，因为这里好像那个文本有一些不同啊，不知道，我没查，我该查一下这个事情。反正赫本的文本在这里不说是我们，他说是你们，这个也是个区别。但是赫本有时候不跟着他的文本，所以我不好说啊，没查。首先我要你看到谨慎的命令，我们对于错误，我们对于假教义，我们对于错误的真理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 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我应该去了解他，我应该去反对他，我应该去指责他，我应该去暴露他，对不对？但主要你做什么？谨慎。谨慎，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错误教育的时候，第一每一次都会警告我们谨慎。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反对他，但是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谨慎，应该是谨慎。就是我听到别人用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很合适。我们比如说当传染病这个流行的时候，一个稍微有点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会避免和病毒所在的地方，对不对？同时在一处，比如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医院有很多这个问题啊，我就尽量离他远一点啊。为什么？建立保持自己的健康。好，这个就是谨慎的意思。我要保留，因为这个你注意，他说你们谨慎。那为什么要谨慎？其实我也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谨慎。我看我们翻两个经文，第一个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知道这事，就当谨慎，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迷惑。”失去了你们见过的信心。谨慎的原因是什么？自己上当了。我们听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谨慎。我听到一句，我觉得哎，这有点奇怪啊，这是对，这是错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谨慎。我要谨慎。如果有一个人给我讲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新的道理，对不对？那我应该怀疑，这就是谨慎的意思。我应该查考圣经，这是不是对的？这是不是对的？我不第一个反应不说好，你说的算，那好吧，我就跟你走吧。好，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其实传道书告诉我们，太阳之下没有什么新物了。好，如果出来一些感觉哦，很新鲜。这个一般我们要什么？注意它了，注意它了。好，放到格罗西书二章八节，格罗西书，不好意思，二章，格罗西书二章八节，他说：“你们应当谨慎。”二章八节，恐怕有人。不怀尊基督，有人不尊基督，按照人间的异传，世上的小学用偏学空言夺了你们的心。注意他说精心什么，你们被欺骗，但如何被欺骗？他说恐怕什么样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不尊基督。那不尊基督的人是谁？换一句话就是不尊基督道理的人。耶稣的教训他不管，圣经的道理他不管，他管的是什么？他重点放在哪里？人间一传，世上小学。发现他的基础有问题，他不准嫉妒的心显在哪里？他显明在于他如何判断事情，他如何教训，他以什么样的一个基础来教训。但是他说谨慎，因为他可能会怎么样？他想夺你们的心意。所以第一，我们要谨慎。在这里约翰告诉这个归父和他儿女，你们应当谨慎，这是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谨慎。好，那如果其实这个我也不用说了，如果他命令我们谨慎，恐怕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谨慎，结果是什么？就是上当，对吧？最终，如果我们不谨慎，如果我们不遵守命令，结果是我们会被骗了。可惜的是什么？很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不谨慎，导致他的信仰是会走偏了，太常见了。而且他走偏了之后，你改正错误的信仰很难，特别难，还不如他老老实实的去跟随主。 明白圣经，找一个地方教会认真听到，啊，他发生什么问题了？他没有谨慎，就像圣经说，撒旦如咆哮的狮子，要做什么？找能吞噬的人。他离开天主给他的安全网，他没有一个爱他灵魂的牧师牧者啊，认真学习圣经，帮助他带领他，他只是乱跑，导致什么？他被吞噬了。他不谨慎，我们去的教会，我们要谨慎。你说哦，我只是在那个，我那个，我知道那边有一个教会，我正好也是，旅游过来了，然后我要参加教会，我要听听道理。嗯，谨慎。你知道那牧师信仰是什么吗？你知道他对天主的看法是什么吗？啊，我上福音网，然后我听汤松荣，我听那些名牧他们讲到，你要谨慎。他没有一个讲的对的，我跟你说，福音网没两句好话了，他都是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信仰背景、教育背景对天主话语的看法，要谨慎，特别谨慎。为什么？要不然我们就被他们迷惑了。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个太严重，这严格了，牧师，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要那么谨慎吗？对，如果不是你牧师推荐的这个牧者，你不要听他了，你要谨慎。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啊，你得有判断能力。但如果你没有判断能力，那就很麻烦。失去使徒，我们看一下后半部分，有勤劳的这种勤劳所得的啊，失去这种赏赐，这个是指的什么？他这里注意，他说我们，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是我们不失掉勤劳所得的，可以这个得到赏赐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指谁呢？这个我们是指的谁？是指的约翰和他的同工，还是指这个贵妇他儿子和约翰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个就有一些意思了。我自己觉得他这里说你们要谨慎，然后后面有一个我们，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从你们跑我们来，对不对？按道理来说，如果他是要保留同一个说话方向，他就还会说你们，对不对？但是他说你们要谨慎，后面说我们是要勤劳的所得的。如果我们发现学习圣经当中，特别是使徒教训，他们也经常用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好，他提到勤劳所得的，得了什么？这可能也是要我们问的问题，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好，咱们放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3:5，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圣经中应该是有三个，以我所知有三个这样的例子，都是使徒在说，我在你们那里的工作，我在你那里的勤劳，我在你那里花的时间，如果你不遵道理，就变得什么？变得土壤。好，帖撒罗尼迦，我们看一下这个前书3:5，这里说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再忍。好，我们等一下，在我们读这个故事这个经文之前，我在讲帖撒罗尼迦这个建立教会的故事。他，我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来学的话，他在帖撒罗尼迦好像只待了2周的时间。他在那里讲到有人信了，他在2周的时间花时间来培养他们，来教导他们，来牧养他们，但是引起了一个纷争，然后人要把保罗给杀了。这个信徒最后为了救保罗的命，他拿个篮子让他从城墙把他放下来，让他跑。然后我们发现保罗离开之后，他忍不住了，他给他们写信，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背景。他说，所以我们不能再忍了，就差人到你们那里去，要晓得你们的信，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疑惑人的 疑惑了你们，以致什么？我们的劳苦归于什么？突然。我们劳苦归于突然。他的意思是，你们刚刚信了，就感觉，哎呀，感觉这里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要成了，然后发生这个事情，撒旦来了。然后呢，他知道这些信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有在信仰方面的试探，有各种各样异教进来。其实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就发生这个事情，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二章，他说有人冒名写信的，就有人冒保罗的名给他们写信，说基督已经来了，就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这种诱惑就来了。好，所以我们知道存在这样的事情。保罗说我要写信给你们，要了解你们的情况，看看你们的信心是否我在那里劳苦突然了。从这句话我们其实能看到约翰在约翰二书在这里说的，你们要谨慎，使我们不至于失掉勤劳所得的。他这是指的灵魂，他只是指的他铺的这种基础，这种道理，教会的建立等，可蒙满足的赏赐。好，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咱们看一下一章三节，这里也有，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们看几个，约翰一书三章，一章，不好意思，三节，他说。我们讲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于你们，是你们与我们同心，我们与父并他的子耶稣基督同心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是与天主有关系的，我们的道理就是叫我们与天主建立关系。我们把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这是指的什么？他们所从天主获得的道理，使徒的教训，赐予你们，教你们怎么样与我们同心，也与父与独生子同心。好，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所做的这种勤劳，我们所做的功能够成功了啊，不要突然了。其实他做的这样的事情，你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六节，这个很有意思。他所传于他们的，他们所做的功是什么？他铺了天主道理的基础，这个很有意思。你看第六节，你们是属乎天主的，凡认识天主的，必听从谁？啊？听从人吗？我说是。不属乎天主的，不听从我们。从此可以判明什么灵是真实的，什么是谬妄的。什么意思？简单说，我拿出使徒的教训，我看人遵守不遵守，我能知道他是否有爱耶稣的心。这很简单，这个我们上周也就说到了。但是他这里说我们传给你的，指的这个信仰，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来判断。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遵守我们的道理，虽然是弟兄，你要远避他。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遵守使徒的教训，他的恐怕他的救恩不全确定，但是更说他不按理而行。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天主来的，他是圣灵默示于他们的。我能不能告诉你，你必须听从瑞牧师的话，你不听从瑞牧师的话，你就与基督没关系。我说这话对不对？我说这话是错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的道理不是圣灵感动赐给我的，他不是把他话语默示给我，让我写下来，让我敬告人去做。他不把圣经赐给我，他们是赐了什么？圣经。我们其实我们看四章约翰一书四章六节，他说我们所其实凡认识经必听从我们，怎么听从他们的？拿他们的书信，拿他所写下来的，然后说我们遵守。 就像保罗提帖撒罗尼迦书，他说你们从我们所受的道理不当人的道理遵行，按天主的道理遵行。这为是什么？他们明白保罗所写的、约翰所写的，这不是人的话，这是天主的话，因此他有天主的权威，他有天主的权威，特别重要。所以很多人说，你看第十六节，我们是属乎天主的，凡认识天主，四章六节啊，必听从我们，不属乎天主的不听从我们，从此可以辨明什么是灵是真实的，什么是谬妄的。好，当一个人说我被圣灵感动，圣灵告诉我这样的，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与圣经不符，我能一下子判别这个灵是错的。人说哎呀，你别，我经常听到啊，你牧师你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女人讲道这个事情，天主给他们这样讲道的恩赐，难道天主不要他们用吗？天主说不能。你觉得天主会做与自己的话语矛盾吗？天主会给一个姊妹这样的恩赐吗？圣经说他不会。但是我明明能看到，我能见到，他讲到的时候我手感动。我之前有个人告诉我，他说我不管这个，我不能明白这个，但是我明白我自己的感动。我这个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判断这些灵，这些感动，看是否是出于天主的。有一个判断方法，就是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他提到赏赐，在二书的这个八节，他提到赏赐，可蒙满足的赏赐。好，这个赏赐呢？有两种理解，这个赏赐可能是指将来的，但有可能不是指将来的，可能只是在世上的。那你说这个赏赐是指什么呢？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有一句话说我想到那里是用把恩赐赐予你。就我们发现他们在这里，他们的功劳，他们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恩赐，也是天主使他们能够赐给人天主的话，赐给人天主的引导，赐给人天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再换一句话，以弗所书四章说天主赐给教会有这些，提到使徒先知的。好，所以无论这个是将来或者说现在的，也是指使徒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什么引用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明白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看摩示录你可以翻两个摩示录经文，摩示录二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摩示录二章是约翰写的啊，所以我们是同一个作者，他是写给七个地方教会，然后我们在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书信中我们发现有类似于这样的道理。好，他说什么，在二章的十五节，他说但要你们遵守你们所有的直到我来。这个所有的也是指的我们刚读的使徒的这样的功劳，也是指的天主的道理，他们从天主所获得的。你再看一下三章十一节，他说我必速速的降临，你当谨守你所承受的，免得人会夺去你们的冠冕。看见了吗？所以实际上也有同样的一个道理，就像门徒一样，要坚持努力的为天主做天主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并因此得赏赐。我们同样如果能承受什么，承受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好，遵守遵行，圣经说我们在天上会有什么，有冠冕，会有冠冕。好，第九节最后我就说两句， 他说凡犯罪不承受基督道的就不属于天主，承受基督道的就属符合子。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照着他们的果子判断他们，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你要照着他们果子来判断。在这里基督的道理是指基督的教训，但不仅指基督教训，在这里可能更指关于耶稣基督身份的道理。我们可以向下文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约翰二书你看一下，约翰二书，约翰一书，不好意思，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已经看了好几次这个二章这一块，但是二十三节我们应该没读过。他说，在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也不认父，唯有子，唯有认子的也认父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你在基督身份，你不仅跟姊妹关系，如果你在这里错误的话，你也跟谁父与没关系。耶稣说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那里去。所以九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长寿基督道理就属父和子。其实他表达在这里基督与圣父之间的关系。好，但是这里所说的凡犯罪，那犯罪是什么？犯罪是不尊道理。其实你说牧师这太简单，肯定不尊天主的道理是罪。那好，咱们考虑一下，那这样说方言是罪吗？以灵安派的方式说方言就是罪，因为他不尊天主的道理。女牧师是罪吗？是罪，因为他不尊天主的道理，对不对？不奉献是罪吗？是，因为他是不尊天主的道理。一个教会停止聚会，这是罪吗？是，因为他不尊天主的道理。好，就很简单，所有不尊天主道理的事情它都是罪。虽然我们听得很基础，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天主这样一说，我们就有责任了，明白吗？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就是犯罪了，我们就是犯罪了。不长，长字是一指，你这个也以为是什么假的，能暂时遵守，很重要。他能暂时遵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为了保持好的外貌，能够持续做大家认可的事情，但最终会怎么样？会失掉他这样的行为，也会犯罪，也会犯罪。